那么还有一件事我也提醒一下，就是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启示录大纲下面有一些的网址，那么这个也许对你有帮助，也许没有。那么比方说，如果你需要一份这个所谓电子的，就这本书，就是电子的史考基这本书的话，那么你这里可以下载的，所以你可以到这个网上下载。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信息，还有在台北，就是说在这里讲的，其实是第三次了，所以最早是在温哥华，温哥华那次也大概是20个钟头。那次呢，大概12月份要出书，叫做《巴摩海岛上的启示》，那么启示录一撇，那么这个已经变成书了，所以如果大家也愿意参考，可以的。那么然后呢，我在台北讲的就也是20个钟头，那么所以我们姑且称它，我们在网上会把它，就是我们会在网，就是弟兄姊妹可以到网上去看，除了那本书不行之外，像台北的。如果大家想知道台北讲，因为台北的对象不一样，台北可以说完全不同背景的，可以说几十个聚会点聚在一起的，全台湾聚在一起，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对象，因为对象是完全那么广泛，所以当然内容各方面是完全面对着那样的听众，所以也许比较浅显一点，我们假定说有的人根本圣经基础很少。那么在这里我们是假定很多弟兄姊妹圣经上已经受过相当的帮助，有相当的根基，所以有的地方我们点到为止，所以每个地方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呢如果大家愿意知道这一方面，就是你可以上这个下面的网，这个网呢就是说第一个 www 那个是正常的，那万一你上不去的话，那么有 link01 link02 一直到 link04，那么都可以帮助你。那么你上去以后呢，你应该可以找到，比方说我们在台北讲的，在温哥华讲当然你是找不到，在台北讲的。那么还有呢，因为我们在纽约曾经中州聚会讲过启示录，是叫做细说启示录，一共74讲，所以呢这个如果大家觉得，因为那个比较细，我们在这里只能点到为止，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比较细一点的，那么你们可以到网上去找，就是你要找，我们不能告诉你在哪里，你得找找看，那么应该里面可以找到，也许对大家有一些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网址呢，就告诉弟兄姊妹，是为着希望大家，如果你愿意进修或者有更多的追求，那么也许这些可以帮助。所以我们在台北的就给它起名叫启示录的再思，那么这里就变成启示录的三思，那么。就是启示录是个很丰富的书，所以我们在主面继续看继续看，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在这里所讲的。好，我想关于这个报告呢，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读一段的圣经，启示录第9章第1节，我读给大家听。第5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心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然后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那蝗虫的王呢就是敌基督，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等到那颗心从天落到地上，然后呢他就开了无底坑，开了无底坑有蝗虫上来以后呢，蝗虫的王也就跟着上来那意思就是说敌基督就出现了。那么这是好，我们暂时呢就读这么多，我们先有一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还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圣灵对你的话做更深的解释，深深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好，那么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到底敌基督是什么时候出现，大概什么时候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可以对整个将来的时间表呢，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观念， 但是我们说这只是大概的，我们不敢那么有把握。如果我们没有领会错的话，那么应该这样。那就是说，这个第五个号的时候呢，去第五个号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星呢从天落到地上。那么这个星落到地上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如果读十二章，我们好，虽然我们还没有读到十二章，我们先读一下第十二章。我们看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徒也一同被摔下去。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到十二章我们会详细的解释。这就是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天上属灵的征战，在这个征战里面是好的天使跟坏的天使征战。坏的天使那个头就是撒旦，然后就是堕落的天使，那么好的天使就是米迦勒。那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就与龙征战，那么这一次征战的结果呢，我们知道说龙呢就被摔到地上来。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龙撒旦和他空中的魔鬼，根据保罗在以弗所书给我们的资讯，还有其他地方讲的天上执政的掌权，都是指的什么？都是指着空中，都是指着空中的天使说的。那么尤其呢，讲到恶，讲到魔鬼，讲到撒旦盘踞的地方，都是讲到天空。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说，撒旦仍旧盘踞在我们地球的外太空，或者是太阳系，因为他们拜月亮拜太阳，也可能是我们的银河系，因为你看很多星象学它的根据，或者命理学的根据，都是根据这些这个银河系里面的这些星球的种种。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仇敌就得着敬拜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哪里，但是大概就是我们地球的外太空。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当这个征战完了以后，这个撒旦呢就从地上呢就摔下来了。那么特别圣经第八节说，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他们再也没有立足的地方了。那摔在哪里呢？摔在地球上来。所以呢，第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有地与海有祸了。因为本来呢，天和住在其中的那个诸天的范围，或者外太空的范围，是仇敌这个盘踞的范围，所以阴府的权势自然就弥漫在整个的范围。那当然诸天有祸了，但是现在呢，诸天那个是当然有祸，但是现在你们要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所有的黑暗的权势都跑到哪里去呢？跑到地跟海来了。所以他说，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现在要记得，魔鬼本来在天空，撒旦本来在空中，现在被摔到地上，他不止打了败仗，而限定他的范围，限定了他的范围。所以呢，他带着怒气就到了地球的表面来了。然后所以你就看见龙就站在沙滩上，等一等兽就从海中上来，再等一等兽就从地中上来。那么这就是十三章所给我们看见。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稍微看一点，我们以后再回过头来仔细来看这一段，那么你就知道说，在整个将来要发生的整个的许多大事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大事，就是空中有个征战。征战以后呢，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个龙和着魔鬼就不在空中了，从空中被摔到地上来。那么摔到地上来，然后很龙一站在沙滩，我们看见敌基督就出现了，因为或敌兽就出现了。所以可见呢，敌基督的出现应该是被他摔下来以后。所以现在好了，那么等到龙被摔下来，但是不要忘记，讲了撒旦的时候，圣经里面称他做明亮的晨星。 所以虽然他是属灵界的，但是他在摔下来在物质界的表现什么是一颗心。所以当撒旦被挑下来的时候，你看见第一只兽不是从海中上来的，那不要忘记海的底下就是无底坑啊。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我们的主不是到葛拉山去要赶鬼吗？然后鬼就央求我们的主，就是千万不要把他送到无底坑，无底坑就是他们受苦的地方嘛。那么结果呢，后来主就赶把他们就赶到一群的猪，然后猪从山崖掉下去，然后掉到湖里面。那么不要忘记，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鬼邪灵的他们的去处，接近邪灵的地方就是无底坑啊，无底坑。好了，所以到了十三章，你看见这个兽呢是从哪里上来？从海中上来。那么现在呢，你明白这个以后，我们再回到第九章，再回到第九章。第九章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那么现在你明白了，如果你明白圣经的思想就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征战以后撒旦被摔到地上来。摔到地上来以后，只有第九章告诉我们，他就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就把无底坑打开了。那无底坑一打开以后呢，蝗虫就跑出来。这个蝗虫是有王的，这是蝗虫的这个蝗虫呢，他的王是谁呢？就是敌基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敌基督呢就从无底坑上来了。那么你再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所以现在你把这几处圣经一连你就清楚了。十二章给我们看见撒旦再也没有地方了，摔到地上，所以呢有龙有兽就出现了。那么现在第九章刚好是不谋而合，应该同一个时间。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敌基督既然从无底坑上来，那么好了，那么这个人呢他出现什么时候呢？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在第五号的时候出现。那么如果第五号的时间出现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再对照另外一段的圣经，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是第九章我们简单的来说哈，第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坚定盟约，这个他就是指的敌基督说的。所以在七年之内，在2520天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然后一期之半，就是一期之半中途的时候，起头呢他完全是和平大使出现。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啊，大概这个敌基督会拿到诺贝尔奖金，一定他是和平奖金，你做梦都不会他会拿到和平奖金，因为他的确是和平姿态出现。然后呢就跟以色列就签了约，那个约其实死亡的约。然后一期之半他忽然变了脸了，忽然翻脸了，翻脸以后呢他就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所以呢他必使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就是敌基督说如飞而来。然后呢主耶稣不去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可证的要站在圣地，你们读但以理书的要有会意。好了，你把这段圣经加在一起你就清楚了，那就是说敌基督出现，敌基督在一期之内一半的时候就开始了一载二载半载，那么这个就是42个月，那么就把他的偶像放在里面，那个其实就是十一章两个见证人不是有42个月吗？就是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我想已经很清，根据这个我想是很清楚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敌基督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呢？他的出现最少是在七年，最少是七年，可能的比七年多一点点，这是可能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定时间，就是说第五号 或者第一个祸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该是最后2520天，或者是刚开始，或者在你以前大概不久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最少是七年，可能比七年多一点。那么所以四个号，一号、二号、三号、四号，那不要忘记是在什么，是比这个七年还要早一点点。这四个号也许很快，也许不知很快很快，几个月都不一定，我们不知道，可能一下子就完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算它的话，你姑且普通我们的算法就是，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应该是它出现了以后，这就是开始了2520天。那么现在大家明白是指着第五个号说的，是指着蝗灾开始说的。因为蝗灾不要忘记，蝗虫的王就是敌基督，那么敌基督呢现在就出现在这个地球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第一个祸、第二个祸、第三个祸大概是七年。我再说大概，因为我们刚才讲过这是最少的，所以大概是七年。那如果是七年的话呢，这七年很自然的分成上一半跟下一半。那么下一半呢就是两个见证人的故事，就十一章，你记得吗？你看啊，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所以弟兄姊妹，那不光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期之半，很明显现在这个敌基督翻脸了。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马太福音24章，我们主怎么说的？马太24章第15节，24章15节，你们看见但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行那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现在清楚了，这个就是但以理书那所说的，很明显这个应该是一期之半的事。然后呢，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人和奶孩子的有祸了。那么你要知道，等到这件事一发生以后，你该怎么做呢？就是要逃。神的命令，主的命令，就是你要赶快赶快的逃。然后下面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所以这个大灾难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好，大家想想看，这个就是我们普通，那么我们普通怎么说是一载、二载、半载是大灾难呢？就是因为根据一期之半，一期之半以后呢，不就是那行坏可憎的吗？已经出现了。那么主明明告诉我，所以在这主讲到逃走的时候，那当然有大灾难。那么很明显的，那么主所说的这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就是指着灾期里面最严重，因为它是祸嘛，你祸嘛，你记得吗？那个是第二个祸，这个很明显是第二个祸。所以既然是第二个祸，所以那个时候的灾难是说是空前绝后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就这一段时间啊。所以现在大家就如果根据主的这一段圣经把它对照的话，那么现在就知道我们普通所说的大灾难就应该是什么，是一期之半来说的。那么现在关于灾难大家有很多的争执，有的人说是3年半，有的人是7年，但是我们知道7年其实已经是灾期了，因为敌基督已经出现了。但真正变本加厉，真正不是以和平姿态出现，而且翻了脸了，然后又站在圣地，就是说，就是我们说他那是敌基督的像，会放到这个圣殿里面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这个敌基督横行42个月， 他最猖狂的时候。所以普通呢，我们说大灾难是指着这个来说，是指这一段时间来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当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看启示录的时候就清楚了，就时间表大概清楚了。就是说第五个号是第一个祸，那个是一开始大概就是七年开始，就是250年，大概可以说从这里开始啊。前面四号应该是很短很短，所以我们姑且用七年，我想姑且可以这样说。然后呢就有第六个号，那第六个号呢是指的第二个祸。这个第六个号里面是包括两件事，或者说三件大事，两件事都可以。一件大事呢就是20000000马兵，或者说是大量杀伤的武器，结果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就死了，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到了空中了，已经不在宝座了，已经到了空中了。那么然后呢因为这是第十章告诉我们的，然后第十一章呢就告诉我们那个42个月就开始了，那就是所谓大灾难的时间就开始。所以如果我们讲大灾难的时间的话，那应该是启示录第十一章这里告诉我们的。那这个就是大灾难，就是大家所说的一载二载半载，那么这个多半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在时间上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啊，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其实圣经没有明说，但是呢我们如果真的要把它排时间表的话，那么大概的时间表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么第六个号我们刚才讲到20000000马兵，我们已经大概的说了一下，点了一下。那么大概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大概是大概的哈，应该是所以我们相信说如果这个时间不是重叠的话，如果圣灵的启示是一个接着一个，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在时间上的分配表应该是在七年里面大概上半年，那么就或者上半年快到尾声的时候，那个应该就是第七号的时候，就是那个20000马兵的事情，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两马兵就发生了。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说这两样东西有一点重叠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那个整个这个二十万万人倒下，那个后面的主导者应该是谁啊？应该是敌基督。不过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和平的姿态，没有人会想到是他，不可能想到是他。大家都知道这个宾拉登那个时候刚开始啊，大家911的事变，很多人说这是犹太人做的，然后有的人说是 CIA 做的，那么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最后宾拉登说他是我做的，这是他宾拉登自己承认的。所以呢在以前你看，你问阿拉伯人，你问回教的世界，他们不会相信是宾拉登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等到这个20000000马，等到这个200000人倒下的时候，弟兄姊妹，谁真的是那个背后主谋的？当然是敌基督，没有疑问的。我们知道是，所以很可能是在还没有到42个月以前，很可能很靠近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过敌基督没有露出他狰狞的面目而已啊。所以其实呢，所以大概呢。第六号呢应该是发生在那个时候，所以大概有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就已经到了宝座了。那么这个呢要和什么呢？到了空中了，到了空中。因为你很明显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十章，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而降，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那么这个天使毫无疑问的是指的我们的主说的，因为没有一个天使他得披戴云彩，然后头上有红，脸上像日头，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主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已经从空中降，已经从宝座已经到了空中。那么详细的情形呢，在启示录14章就讲得很清楚，讲到坐在白云上面有一个好像人子的啊。那么所以你要把它对起来就很清楚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一首诗歌，我们的主好像到了云彩了， 他的好像已经在云彩的中间。那其实呢，因为我们等候主，巴不得他早一点的回来，所以这个景象也是约翰一直梦寐以求的。现在你看见我们主终于动身了，我们主终于离开了宝座，才带到了空中，大概是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他脸面像日头，但是他又是披着云彩，所以是隐隐约约的看见他，但是很明显的他是被云所裹住的。当初是云把他带走的，现在云呢，他看到他驾着云彩而来。不过现在还没有，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很可能是十四章主在白云的尾声就到了这里，应该是这里。但是我们不需要那么细，不需要读的那么细，如果你真的要大概知道的话，可能是这样。那么所以这个应该是就在七年上半七年上半个三年半的尾声，可能是那个时候。那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呢，不止在白云，而且可能在白云上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很可能我们不知道啊。那么然后呢，他呢就圣经说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那现在问题就是那个小书卷是什么？如果这位真的是我们的主的话，那么这个小书卷就是什么？就是他揭开的那个书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已经快到七个印，快完全揭开了，所以明白吗？所以你看呢，等到他这个那个是展开的，这个小书卷展开的，然后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叫，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了，现在呢，他或者这样说吧。他现在很快的，或者这样哈，他为着圣徒要来接我们，所以他从宝座就到了空中。那么详细的我们以后再说。那么然后呢，他要降到地上。降到地上的时候，以前他对于这个世界来讲，他不再是救主，他不再是救主，他是审判的主。所以那个时候他给人看见的什么是犹大的狮子。所以主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所以他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子进去的。但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是犹大的狮子。所以你记得吗？当他要进，所以等到十九章的时候，他是骑着白马的。那么现在呢，已经离开宝座，现在呢，他也在云上。我们知道在云上，我们到十四章，我们知道他做些什么，他做些什么。那么然后呢，等到他要从云端要降到橄榄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对世界所显出来的，很快审判就要临到这个世界。所以现在你所听见的是什么？那是狮子的吼叫，就七雷发声。那么不管是雷，七雷也好，不管是狮子吼也好，那个声音那是震撼的声音。现在审判的主就要到了，这是对着世界来说的。对基督徒来讲不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所等候是新郎来到，我们等候半夜。那么我们等到十四章，我十二章我们再去说他。但是现在，因为你知道，现在先把整个的过程大概交代一下。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很那，但是呢，这个七雷呀、啊、所说的不可以写出来，为什么呢？下面就懂了。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和地和地上万物和海和海中万物之活到永远，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现在没有多少时候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多少时候呢？下面说，但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神的奥秘一成全，那么这地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国，千禧年就来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吗？一切都已经快到尾声了。现在我们的主不光是到了云端，云端不要，我们就要从宝座到云端，他把我们这些人偷去，因为他来像贼一样。感谢主，新郎和新妇就是在云中相会，在空中相会的。但是等到他带着众天使或者带着众圣要来到橄榄山的时候，他是审判的主。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这时候你看见他一个脚踩海，一个脚踏地，慢慢慢慢还表示什么？他现在慢慢慢慢的已经快降到橄榄山了。所以你看这一幕的情景是很生动的，很生动的。那么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的主一脚踩橄榄山，就是那七号一吹响，七个印就结束。那么换句话说，主耶稣就回来了，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就很清楚了。所以你看这里的启示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好，那么然后呢，这里又插在一个小插曲。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那个小书卷取过来。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快到什么，已经快到七个印了。所以现在可以说七个印解开以后，你这整本的书根本已经是看得见，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呢是展开的，所以这个小书卷呢一定就是那个地契。那你说为什么是小的呢？你起头不知道大小，你解开你才知道它是小的嘛。啊，所以呢这就是那个小书卷。那当然解释这一段圣经有很多的解释，别的解释的很，但是呢我觉得最简单的，你读主的话应该婴孩都能够懂得的。所以我们的主没有像我们那么复杂，我们头脑太复杂了。但是呢小书卷就是小书卷嘛，所以很明显这又是我们的主，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因为现在七个印快完了嘛，所以当然那个小书卷就显出来了，所以呢那么就很清楚。那么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小书卷快完了以后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你看所有预言都是根据什么揭开七印来解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所有事情所发生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我们的主他这个地契是他的，他拥有整个地球的整个这个宇宙的所有权。不过这个时候呢，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那么他就对我说，你拿着吃尽啊，便叫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所以不要忘记，现在你看你们约翰现在约翰圣灵主叫他做什么事呢？就是叫约翰自己也有经历。所以你不要忘记啊，当约翰写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讲的后面我们给弟兄姊妹讲，有一部分东西跟他经历有关系。如果约翰没有经历的话，他根本不会写出这些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预言，这里面启示录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约翰曾经把他吃尽了。当他吃的时候呢，他肚子发苦，因为这些事情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当然叫我们肚子发苦。然而在他口中呢要甜如蜜，这是主对约翰说的。然后我就从天使手中就把小书卷就接过来，就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就觉得发苦了。所以可见呢，在神在整个这七印的过程里面，如果你让约翰来经历这些的话，所以不要忘记啊，这证明说启示录是要让我们遵守的，因为遵行这预言的人就有福了，遵守这预言的就有福。起头是说听见念着书上的，然后呢又遵守的，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是遵守这预言的有福了。什么要遵守？遵守就是说这些东西要成为我们的经历，是我们经历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是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书卷在我们里面是苦的，但是在我们的口中的是甜的。所以这里面可以说忧喜参半，它有苦的一部分，因为有灾难有苦难，但是有喜的一半，因为神的目的很快的就要达到了。所以然后第十一节，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那再说预言是根据什么？就根据那个书卷所讲的再说预言。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所以再说预言他说的十一章就告一段落了，现在呢他要从十二章开始讲。所以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所以再说预言就是启示录的下一半，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那么为什么呢？因为 你读到前面的时候啊，这个约翰呢好像一切都是客观的，他只是在那里看，但是等一等你就知道说和约翰的经历有关系，和我们的经历有关系。所以呢要记得启示录是应该要吃的，吃的时候经历的是苦的，但是在我们的口中是甜的。所以有的人问我说，你讲启示录辛苦不辛苦？辛苦是真的，因为你讲的都是什么兽啊，这个那个，当然呢，但是呢说在口里是甜的，因为口里是甜的，所以里面有膏油，有膏油就不觉得累了。所以这里二十个钟呢，那里二十个钟不累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如果你有恩典，主让你把这些话放在你口里，不错，你在肚子里是苦的，但是口里是甜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既然口里是甜的，那么约翰就要继续说了，明白吗？如果肚子是苦，口也是苦，这个就很，这个嘴就很难开了。但是现在呢，因为肚子是苦的，口里是甜的，而且约翰把它吃了，就表示说不要弄错了，这个预言不是光给你看的，这个预言要给你经历的，要给你遵守的。那么你要问说怎么遵守呢？你读读下面就清楚了。所以现在你知道吗？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是给你看的，给你大概知道，但是呢你觉得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你从十二章以后你就有关系了。十二章以后你看，你不能再做壁上观，你不能再客观的看什么。十二章以后你看，你就在里面，十二章你就看见神的呼召，我们就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要问说到底这个，我们要问说这个预言难道只叫我们觉得苦吗？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就有什么，就有解释，圣灵的解释。圣灵的解释就是告诉我们说，七个号不是马上就接了七个碗，如果接七个碗，我们通通担当不起，我们都受不了了。你看见吗？一个苦难在一个苦难在七个碗，我们就神经有限，我们撑不住，我们根本担当不起。但是现在你看有圣灵的安慰，那么现在又是因为约翰口里是甜的，圣灵就借助他的甜的口，然后呢就从十二章就开始讲。十二章讲一面复习从前的，把从前讲的再讲一遍，那从前讲不清楚那个兽，现在把它讲得更清楚。然后什么叫大灾难？大灾难怎么下定义？什么叫大灾难？然后不止如此，虽然你看见有兽，虽然你看见，但是你看见一个属天的妇人，星星月亮太阳披戴星星月亮太阳，你又看见那个妇人产生男孩子，虽然经过了产难，龙盯着那个男孩子，他好像不大在乎那个母亲，他觉得有也没有没有关系，他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那个男孩子，因为那个男孩子要他的命，一点都没有错，后来是男孩子要了他的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个宇宙，这个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按理来都挨打状态嘛，那都完了嘛。你如果今天第一只兽，第二只兽，所以有的人讲这个启示录，讲了半天讲敌基督，讲了很多。所以现在问题到底我们等候基督还是等候敌基督？所以好像我们一天到晚就等候敌基督，不要弄错啊。没有错，有苦难，但是苦难的背后不是绝望，苦难的背后有一个喜讯，有一个好消息。那个好消息是什么？你看见虽然有大淫妇，那是十七章你有看见的，但是感谢的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什么？是有属天的妇人，然后和男孩子，就叫你想起启示录二章三章，第一章二章三章讲什么？讲教会和他的圣者，就是这么开始的。然后呢讲到启示录下面一段的十二章开始是什么？一个属天的妇人和一个男孩子，你看这个对照没有？那么更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更有意思就是你读到第一段第一个十一章最后耶路撒冷，而且那个耶路撒冷很明显，你看见那个灯台，金的灯台，然后上面有七个管，因为那里明明告诉我们两个橄榄树站在那里嘛。但是弟兄姊妹，你读到最后的二十二章第二段的时候，你发现第二段的头跟第一段的头对应，就是说属天的妇人跟这个男孩子跟教会跟得胜者，你看是对应的。然后这边的耶路撒冷那个金，就是在地上那个金灯台有七个管的，和什么？和新耶路撒冷是对应。就是那本来是七个金灯台变成个大的金灯台。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个当然口中有蜜啊，当然口中越讲越甜呢、啊、 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读启示录，你知道启示录是感谢主，你看见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普通就是太忽略它了。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那么尤其是你明白了又约翰又吃了那个书卷，你就知道说，哎，是这个，慢慢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遵行。那么等一等，你看见约翰的启示录不光是讲他所看见的，有一部分跟他的经历有关系。我们讲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讲给弟兄们听。许多时候我们讲背题，到底教会怎么背题，因为约翰自己有经历，他就经过了大灾难，不过不是最后的大灾难，他不过是近期的应验，不过是那个大灾难的影子。结果呢，他逃过那一劫，他自己逃过了，他就给所有的人看见说，得胜者是可以背题的。所以背题就是逃的意思嘛。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为什么约翰有吃的那一部分，就是表示他有经历，不能光看，不能光听，而且我经历了，而且我的确是苦的。当然你如果知道约翰逃难那一段，他怎么很惊险呢？他带着玛利亚他怎么逃的，那慢慢我们会告诉弟兄姊妹，那个当然是苦的，但是呢等到后来慢慢他清楚了，最后真的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约翰高兴得不得了。一个人高兴到一个地步就糊涂了，因为太兴奋了就做了糊涂事，结果他拜了天使，你记得吗？天使说你千万不要拜我，所以可见呢他一定喝醉了，可见他太兴奋了。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最后经过那么多的苦，最后终于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弟兄姊妹，这个天使指给他，他高兴得不得了，天使给他看见那么多，他糊涂了。后来天使警告他，提醒他，你不要糊涂，只可以敬拜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这个天约翰整个人呢都投身在里面，因为整幅的图画太荣耀了。所以巴不得我们读启示录能进到启示录的灵里面去，那这样启示录对我们就很有帮助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那么这一章呢，我想我大概已经提过了，所以我想我点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么有一个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那我们先问，这个神的殿是什么时候的殿？你读上下文就清楚了，42个月不是吗？42个月的话，那么就很明显就告诉我们是大灾难的时候，那个圣殿已经盖好了吗？所以大概是敌基督和以色列签约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一直没有安全。你看看现在越过，你知道以色列没有朋友，没有安全，所以以色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儿，就是安全的问题。你如果去以色列，你有一幅图画，你很不忍心，多少年他们都这样。他们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啊，一大堆上幼稚园或者上学，小学或者幼稚园，有其实很多大概是小学或者甚至中学，前面一个兵，后面一个兵，前面一个兵看着他，后面一个兵看。他们就是在刀光剑影底下长大，以色列人通通刀光剑影底下，所以他们以色列人说我们够了，我们可以用土地来换和平。所以当2000年当阿拉法特跟克林顿他们跟以色列人在圆桌会议谈判的时候，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答应还给阿拉法特97%的土地，稀奇不稀奇？如果97%根本不需要打的，就谈就可以拿回去了，你知道以色列人够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可能在以色列，你走一走，你碰碰他们的情形，他们谁你知道，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刀光剑影底下过，他们的孩子这么长大的，所以他们说我们够了，你只要拿土地换和平我们都愿意。那有一件事不愿意，如果你要以耶路撒冷做你的首都，他们上下都不愿意。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那个情节，我想大家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如果这个，所以现在大家就很清楚说他们一定要和平， 好了，你不是要和平吗？我现在用敌基督的力量，想想他影响全世界的，你看见吗？好了，他既然能影响全世界，他就和他签约。那么表面上是和平的约，如果你读先知书的话，那是死亡的约，与死亡签约。好了，那么头三年当然是和平了。那那个时候他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希望能够重建圣殿，而且在圣殿山上面就是两个清真寺，你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敌基督愿意帮忙的话，那么好了，很简单，很多的问题就化解了。所以很可能在那个时候，那两个清真寺呢，不知道怎么到哪里，圣经没有讲啊。那么怎么样去，我们来龙去不知道。但是最终你看见，在今天的这个变化，这个圣殿山上那个两个清真寺就不见了。那么结果呢，圣殿一定在那个时候重建，大概在那个时候重建。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圣殿要重建呢？圣经根据在哪？第一，马拉基是说他要这个大家所羡慕的要忽然进入他的殿，指的弥赛亚说的。所以你就知道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一定要进入他的殿，这是一。第二呢，这里告诉我们，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有神的殿嘛，这个没有问题嘛。的确是大灾难的时候是42个月，如果有殿的话，那不是表示殿已经重建了吗？否则怎么会有殿呢？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保罗不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这个他要在神的殿中自己称他们自己神，不是坐在神的殿中。你知道所有以色列人所有祭司在大殿里面都是站的，有没有坐的？没有，没有坐的。所有服侍神的人，大祭司普通的祭司通通是站着来侍奉，没有椅子给你坐的。但是呢，敌基督居然在圣殿里面坐起来，这个坐的位置只有神的位置，神可以这样坐的。所以你看坐着自称为神，所以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殿凌然解。怎么凌然解？有的人说这个殿是神的教会，这个太勉强了，是不是？你更不可能的。所以根据神的话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将来神的殿也要重建。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不是说吗，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子已经站在吗，站在门口了。那无花果树在旧约圣经里面所代表的有四个，一个是以色列国代表国家，一个是以色列地代表迦南地，一个是代表以色列城耶路撒冷城，一个代表以色列殿就是圣殿。所以如果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一个国家如果要发嫩长叶代表复国的话，那么1948年已经复国了，所以应验了。但是等一等，而且就在1950年朝有一个回乡朝，所以你看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还指着以色列人要回到他们的故乡来说的，所以1950就发生了。1990是第二次的归乡潮。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了，一个是从以索比亚回来，一个是从哪里回来？从这个苏联回来。不要忘记啊，今天很多的犹太人，600万犹太人在美国，大概350万的犹太人是在苏联。他们好几年就吵着要回去，要回去，要回去。好了，你要回去吗？你到这个政府局登记，那登记的结果什么呢？你结果你不是回去，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所以很多犹太人呢，以色列去不成，结果跑到哪里去呢？就跑到西伯利亚去。他们等等等，左等右等，结果神的话告诉我们，如果你读以赛亚书，很清楚，以赛亚的书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看以赛亚书，有一段。以赛亚书，如果我把它，对，以赛亚书43章那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43章他怎么说呢？神的预言怎么说？他说：“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那么这个指的什么？这个就指着1950年的回乡潮说的。 现在如果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的话，不光是要复国，而且他们要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你知道他们当初的这个创造缔造这个以色列国的那些元老，他们很多根本不信神的，很多也不信圣经的，所以他们只要以色列能复国就好。所以他们最早的梦想是什么？他们梦想希望在阿根廷建国。那如果这样的话，不要忘记他们就没有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根据圣经，他们不光要复国，而且要回到他们的故乡建国的。那么有一度英国政府就告诉以色列说，啊，你们这个带来太大困难了，好不好，拜托你们不要回到以色列去了，我们在非洲啊送一片土地给你，就是乌干达那块地送给你。你不知道乌干达建国好的，那你大家想想看，如果今天以色列在乌干达建的怎么一回事？不是，他们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1950年一次的回乡潮，就是以赛亚书42章这里所说的，所预言的，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从西方来。所以你看，你所有从106个国家回来，要么东方要么西方，东方要么是远东像中国一样，或者呢西方，那么要么就是远西，就是指着美国加拿大这些，反正东方西方都没有问题。但是很稀奇，根据这一段圣经啊，北方跟南方有问题，他们不放的，根本不放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第六节他说，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所以神要下命令啊，你北方不让他，神要下命令说不可拘留。对北方说什么呢？北方要说交出来，这个都，但是不要拘留。那么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的地理啊，东边圣经里面讲北边就是指的叙利亚，南边就是指的埃及，东边就指的中东伊拉克这些地方，西边就是指着像腓立比啊，像这个像希腊这一带地方，就是欧洲这边。那么这个东西南北，但这里不是，这里是讲北方，是讲远方，这里南方是讲地极，所以这里是讲远北跟远南。结果他们被扣住了，你知道这段圣经预言很稀奇啊，一点都没有错啊。那么我们要问，这个南边是谁扣他的？是谁把他们扣住的？神要说你不要拘留，要将我的众女归回。那么他们是南方的地极呀、啊，南方的地极什么地方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怎么说呢？他说示巴的女王从哪里？从地极来。南方女王从地极来。所以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南方女王示巴女王从以索比亚来的，所以证明说以索比亚一定扣住了这些犹太人，不让他们回去的啊，一点都没有说真的是这么一回事，真的就扣住了。那么好了，如果大家拿着地图，你找到耶路撒冷，你往南画，一直往南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哪里？走到以索比亚。好，你量了它的距离，然后在地图上你翻过来，你往南是以索比亚，你往北同样的距离，你看你到什么地方？我可以保证你到莫斯科。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根据以赛亚书42章这一段的预言，当1950年回乡潮的时候，东方西方都没有问题，但南跟北就把它扣住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既然无花果是要发嫩长叶，就表示他们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你看见吗？神就对南方说这个不要拘留，所以那就是那个叫做所罗门行动。结果他们真的就把那些以索比亚的人就从南边就运回来了。那么他们回来，他们真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他们刚刚到的时候，他们也政府给他们电视啊，他们其实也看电视。结果有一个这个主妇啊，看电视看一半，忽然间看见电视里面起火了，他拿着扫把就把这个电视机就砸碎了。你看见吗？你知道他们没有知识到什么程度，穷到什么程度。但是不要忘记，你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去，你看那黑黑一屋，黑黑黑黑的，长得很好的那个以色列，那他们一定是以索比亚回来，他们是以索比亚回来的，可能是。所罗门跟示巴女王的后裔，也很可能是但的后裔，但是这个是另外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件是什么？另外一件事就是神对北方说什么？对北方说交出来。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电视叫做 CBS， 这个电视，有一个记者，那个时候他是个基督徒，所以呢他有一次就听见戈巴契夫怎么说呢，戈巴契夫说你们一直吵着要回去，一直吵，就指着犹太人呢，你们一直吵着要回去，一直吵着要回去，他说我真的烦了，我不要给你们回去。但是结果没有多久呢，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柏林围墙就倒塌了，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你记不记得就在戈巴契夫的手里面，整个的莫斯科帝国就瓦解了。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戈巴契夫不敢不交出来，所以怎么办呢，从那一天开始每20分钟就有一辆的飞机从哪里呢，从这个苏联就去了。那不过这个占很大空间，他们长得又大又壮，那么都是很有钱的犹太人嘛，那么有还有学问的，你不要忘记啊，你想想看，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有100万人，那个有100万人回来，那对整个的这个版图啊，他们人口版的分配完全不一样了，本来是东方的犹太人多，现在西方人比较少，结果他们呢就回来了。那么回来是回来的，不要忘记啊，回来他们都是精英啊，都是精英啊，他们音乐家可以组织世界上最好的5个交响乐团，他们的科学家可以办一个世界最第一流的学校，但他们有的博士回去去扫地去的，他们宁可回去。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什么，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地一定要回来。所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光只是1948年说的，也是指着他们2次的回乡潮说的。你看圣经不是很奇妙的应验了吗？那不止如此，指着以色列城说的，那意思就是到1967年的时候，在6日战争之内，忽然间你看一大片的土地，以色列做梦也没有想到回到他们自己的怀抱。但是最叫他们兴奋的，他们2000年来到处的漂流，他们的母亲就教导犹太人孩子说，你要祷告，但愿明年我们在耶路撒冷。新郎新妇交杯在那彼此庆祝的时候，他们说但愿是明年耶路撒冷。他们这样的祷告，明年耶路撒冷一直祷告了1800多年，没有想到那次忽然间他们的梦实现了。所以就你想想看，等到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怀抱，他们怎么样，他说这是永远的城，我们再也不会放弃，再也不放弃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要地我给你，耶路撒冷我不会给你，这就是那个的情绪。所以你看1967年，如果真的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怀抱，如果这真的表示外邦人日子满足的话，那主的日子回来真的很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说当无花果说发嫩长叶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门口了，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常常问主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说那么有的人说主必快来就很快就要来了，圣经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因为我们以为很快就要来了，那你看主第一个世纪也不来，第二个世纪也不来，所以现在大概主不会来了，以为主失约了，我们把圣经读错了。因为你真的懂得主说我必快来什么意思，我必快来不是 I will come soon， 不是 I will come swiftly， 就是我如果一旦动身了以后，那非常非常快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主什么时候动身呢？如果主动身的话，那应该很快就要来到了。问题就是2000年来主一直没有动身，但什么时候，你怎么知道主动身了呢？主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站在门口了。那个门在原文是多数的，这个门不是什么，这个门不是西方世界的那个门。我觉得在美国最尴尬的一个，尤其我们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很穷啊，所以我们就挤在一个小的 apartment 里，那么又是会客室，又是卧房，然后把沙发拉出来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床，那么这是真的做过很辛苦的日子，那么所以一切都在里面。那个时候我觉得最尴尬一件事，人家忽然敲门的时候，我找不到我的袜，找不到我的鞋，那我觉得好像没有穿鞋就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所以非常尴尬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主敲门，你说我还没有准备好，
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不是这个这种的门呐、啊，不是一道门就进到客厅，不是的，这是中国古式的东方古式的那个四合院的那种房子。先是大门，然后呢进了第二个院的院门，然后呢最后才不知道经过多少门，所以这是 doors。 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主说我必快来，意思就是他一旦动身以后他很快就到了。那现在我们的主不止动身了，已经到了门口了。你现在不知道是大门的二门的三门，他一定到了门口。所以1948年，弟兄姊妹请记得，很多人记得1949年，他们忘记了1948年。1948年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年，为什么？因为1948年证明说我们的主已经动身了，明白吗？表示说我们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了。现在你要问是到底大门口、二门口、三门口？你如果真的知道主很快就到的话，你不管他在哪个门口，已经很近、很近、很近。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到了21世纪，这么多事情发生。我要问弟兄姊妹，你要什么样圣经的预言才叫你准备好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话是那么清楚，那么准确。主说他要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站在门口了。所以1967年更近的不是吗？因为耶路撒冷已经回来了，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谈判谈不成功，为什么？很清楚啊，就是因为你要什么都可以，以色列不行。而且他们建议说，如果巴勒斯坦要建国的话，他的首都在哪里呢？他的首都一定要在耶路撒冷。结果谈判就破裂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知道将来这些事情的发生，你看所有事情的发生和主的回来有很默契的关系。好了，以色列国、以色列城，以色列国、以色列地、以色列城，这三个都清楚，剩下的就是以色列殿。所以我们相信说，以色列殿圣殿果然要重建。那而且呢一点都没有错，今天你到以色列去，我很受感动的。我觉得今天年轻人要的是前途。你想想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年轻人说我们要做祭司，要经过祭司学，如果弥赛亚来我要服侍他。但是每天把窗子打开，看见在这个圣殿山上是两座的清真寺，我看一定很多年轻人一定心里冰凉的。他们的毕业就是他们的事业。但是圣经里面，但是你看以色列还是有这些傻瓜，还是有。是你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去耶路撒冷，很多去耶路撒冷就朝朝圣就是了。哦，要走主耶稣走过那条路，其实那条路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因为主耶稣走的那条路根本是在你现在走的路这个两层楼以下，那个才对呀、啊。那个根本已经都不是了，经过2000年这个泥土堆堆堆，你以为我今天跟着十字架走窄路，你走了半天不是真的。很多地方都不是真的啊，有的人觉得哦我终于怎样怎样。所以感谢主，我在耶路撒冷什么都是两个，殿顶也是两个，那么主耶稣最后的晚餐的地方也是两个，你看见吗？连这个主耶稣那个钉十字架的地方也是两个。为什么两个？主就不让我们拜偶像。你信不信？如果那个以这个摩西的骨头跟以色列人找到，那以色列一定拜他了，没问题的。所以你现在你就知道说，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你就晓得说，现在呢的的确确你看见说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这些人很清楚啊，他们如果真的看那个情形，但现在他们真的在那里准备啊，连半舍客勒都已经准备好了。半舍客勒，因为你进去你不要要，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彼得有人来问他，你的夫子纳不纳税？他说纳。那个税什么？那个税是殿税呀、啊，殿税是对外人税收的，不是对神的儿子收的。结果他说纳，他是个大嘴巴。那么结果主没有说，他就答应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那是半舍客勒、啊。所以主说我不给你纳，你可以，你闯了祸，好了，现在你去钓鱼，钓鱼刚刚好是一个舍客勒，那么一半是你的，一半是我，那是可以的。所以你就知道连半舍客勒现在都已经弄好了。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你去那里，有一个学院叫做这个 Temple Institute， 叫做圣经学院。
那你一定要去那里的，你那一定要去那，然后你可以学很多东西。他就凡是将来圣殿要恢复以后，那么大祭司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还有呢，这个连那个都这个金灯台都准备好了，而且放在大马路上，那你说不会被抢走吗？不会，因为是铜做的。而且呢，这样子是那个样子，但他们说如果弥赛亚来的话，马上就变成换的金的，那多少美，1000万美金，就那么个大的金灯台。所以他什么都弄，什么都弄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欠我们的主的脚踩在橄榄身上。但是在那个以前，弟兄姊妹，经过大灾难的时候，很明显你看见那个圣殿在那里。所以呢，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这个第9章的时候，第11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就是那个背景，就是那个背景。那么当然不，我想下面不，你如果再仔细读下，你就知道这个当然是指着什么，是指着那个时候的大灾难的时候说的。那么大灾难真的是大灾难，是没有人能担当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是为着选，那为了选民的缘故，就缩短了他的日子，就缩短了那个他的日子。所以很可能本来不只是3年半，切了一半，很可能本来是7年，但是为了选民又切一半，不就变成3年半了吗？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看见说，这的确不是人能够经过的。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需要有勉励的人，有鼓励的人。这个时候呢需要什么？需要金灯台两个橄榄树。你只有靠着圣灵，只有你把7个管子送到这个橄榄树那里，你就得着能力。所以这个两个见证人乃是鼓励他们，鼓舞他们。你知道那个黑暗有多黑，你知道那个路多么难走，但是弟兄姊妹，在旧约当然你看见有两个见证人，那么一个呢是叫天必塞不下雨，还有权必叫水变为雪。所以很自然的，你再加上别的地方声音，我们不要忘记的，你要记得我们讲的这一段论，讲的给这一段下断案的时候，不只是根据这一段圣经，也根据什么？也根据变化山的故事。变化山以利亚跟摩西的确是站在至世界之主的面前，那就是变化山的故事。而且呢你记得吗？他们的确是国度的见证人。而且呢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要升天，没有升天是谁做见证的？他们两个要做见证。所以等到主升天的两个见证人又在那里，好像以利亚跟这个以利亚跟摩西又呼之欲出，但圣经没有明讲。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你们讲要很小心，不要到处说哦这是某某人讲的，我不负责任的啊。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弟兄姊妹说，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不敢说的太多，但是几乎是呼之欲出，你明白吗？所以这样这两个见证人才有意思，否则两个见证人只是两个见证人而已。不是的，这个两个见证人为什么？这个两个见证人要做的什么见证？一面是鼓励他们，另外一方面告诉他们说，时间不多了，不再有时日了，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没有多久我们的主神的荣耀就回来了。那弟兄姊妹，这是对犹太人说的，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要劝弟兄姊妹，你们读，我们读到那个两个见证人讲了两个橄榄树，什么时候？刚好是撒加利亚的时候，是个撒加利亚的时候。撒加利亚是先知，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被掳了，但是呢，他看见那个金的灯台。现在呢，撒加利亚鼓励他们，然后他们要把圣殿建起来。那么弟兄姊妹，我想很清楚，这个是指着是指着那一件事情说的。但是呢，但是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给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摩西跟以利亚，在那个时候要做什么见证？做因为什么呢？或者我多说一点点就好了。等到被掳什么意思？被掳就表示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但掳到巴比伦以前有什么事发生呢？就是耶路撒冷被围攻，然后最后呢？圣殿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就毁了，然后呢整个城变成空城。那么那个时候大概耶利米呢在躲在这个哥哥大山下，他看见这个整个城门烧了，他眼泪汪汪。这个虽然那个火在城墙烧，但是天上的火在他骨头里面烧，所以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
那么好了，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但是为什么圣殿居然可以被一块石头不留会毁掉了呢？好了，你读以西结书就有解释了。原来在圣殿完全被拆毁以前，圣经告诉我们说，本来神的殿呢是住在至圣所里面，但是现在因为人慢慢的拜偶像，人呢暗中拜了偶像，弃绝了我们的神，结果神受不了了。你看，你神是完神，你可以说神是有荣耀癖的神，就好像人有洁癖一样，他不能够容忍一点和荣耀不配合的东西。就好像有的人，你就是不能容忍一点不干净，就是不行。我们的神是最荣耀的神，你只要偷偷的拜偶像，教会里面就要偷偷的，有什么不对的，神受不了，神住在那里，神做不了。所以最后怎么样呢？最后神就从荣，就从你读以西结书的话，他就从什么？就从至圣所，就慢慢在基路伯上面就慢慢撤退出来，经过门槛，然后呢，他就上升，就离开了。离开了，依依不舍，怎么办呢？就在这个圣殿山的东边，就叫做橄榄山。在橄榄山呢，在那个地，在橄榄山那个地方呢，你记得吗？在橄榄山那个地方，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从那里就升上去。他一面升，好像还回过头看，依依不舍的。那么从此以后，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就不在人间，神的同在就不在人间。从此以后，你读圣经，神就称作天上的神，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明白吗？圣殿所以是圣殿，因为有神的同在，因为有神的荣耀。如果神的荣耀撤退了，神的同在挪走了，这个圣殿和普通的房子有什么两样？普通的房子可以烧火，放火烧了，可以拆掉了；这个房子也可以放火烧，也可以烧掉，拆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但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神的荣耀要回来的，明白吗？神的荣耀是从橄榄山升上去的，他也要从橄榄山回来。现在你懂吗？为什么那两个见证人，他们明明看见主要升天，他没有升天，现在等待要升天的时候，他说他怎么升上去，他也要怎么样回来。对基督徒来讲，他升上去，结果他要得着权柄，要开国，就把升天的生命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他的升天对我们太重要了，还有我们要等他回来，回来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要改变，而且我们要向他。这对基督徒来说，想想看，对犹太人来说，为什么那一次我们的主升天？为什么？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什么升天？因为他被弃绝了，所以我们的主就从橄榄上就升到天上去，和圣经里面以西结所说的是一模一样的。那现在以色列人等候什么？以色列人当然等候神的荣耀能回来啊，等来等去，等了等不到啊。每年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在等了。为什么呢？因为每年逾越节啊，他们一定要请祭司啊，去到哪里去取水呢？一定要到这个希罗亚去取水，然后呢，这个水呢就从圣殿祭坛里面倒下来，然后有一部分的水自然就从圣殿里面就流出来。为什么这样？因为只有以西结圣殿，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圣殿不只是圣殿，现在你看所有的圣殿都没有活水，圣殿和活水完全两回事。但如果主回来的话，主如果荣耀，神的荣耀回来的话，圣殿不止圣殿，圣殿也是生命的泉源，明白吗？不止你在神的殿中侍奉神，而且羔羊要淋漓到什么生命水的泉源，是同样的一个地方，明白吗？很清楚的。那么好了，如果主的荣耀回来的话，那就表示什么？那表示神的荣耀回来。但是每年过圣诞节，他们都过，每年过祝棚节，他们都表演这件事，意思就是说，我们巴不得神的荣耀赶快回来。一年一年的过去了，他们里面干渴，所以主站起来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们不要再等了，我就是那个荣耀已经回来了。”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以色列人等什么？以色列人等希望有一天神的荣耀能从橄榄山回来，还在等，他们不肯接受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两个见证人做这个见证呢？没有激励了，再不过三年半而已，你们再忍耐忍耐，那个你们所弃绝的神的荣耀要从橄榄上回来，结果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想想看弟兄姊妹，摩西也好，以利亚好，难道不是见证人吗？不是升天的见证人吗？不是神荣耀回来的见证人？不是国度的见证人吗？现在你看见吗？这个两个见证人就把启示录就揭开了，最后给我们看见两个橄榄树，很自然，背后很自然是那个金的灯台。这是第一段启示录的结尾，第一段启示录的开始呢，就是七个金灯台。弟兄姊妹，这里有摩西跟以利亚，那个金灯台，那里是七个金灯台，就是我们的主。你看，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不是整个国度的景象吗？这就是整本，你把启示录第一章把它立起来的话，那个立体不是整个启示录的情形，属天的部分跟属地的部分。所以这是以摩西跟以利亚所做的见证，那这样才能鼓励他们。有什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常常，你当然读下面，他当然杀了很多的人呢，因为这个，因为你知道这个他非常有能力，他对付了那些敌人，但是他凭什么来叫以色列人鼓舞呢？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到现在还在等候弥赛亚回来，他们心中当然饥渴，但是现在他们为什么要经过苦难？再忍耐一点吧，再过四年，你们千万不要辩解，你们千万不要拜那个像，在三年半以后，荣耀就回来了，荣耀就从橄榄上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等候主回来，对犹太人来讲是等候神的荣耀回来。其实神的荣耀在主来的时候已经来了嘛，他们不接受嘛，所以现在很自然的就把主的话很清楚的就为我们解开了。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酬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约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那么关于其他的见证人的事，我想弟兄姊妹你们看就很清楚了。那么他们做见证呢，做完的时候，那么应该是42个月最末了的时候，结果呢，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就指的敌基督说的，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所以他们就真的就寻到了。那么寻到的时候呢，他们的尸首呢就被倒在大城的街上。这个大城是哪里呢？就是耶路撒冷城。悲哀的是什么呢？耶路撒冷城本来应该是圣城，结果呢现在变成大城。就倒在大城的街上。那么这个城呢，按照灵意叫做索多玛，又叫埃及。那这个城呢，灵意来说是索多玛和埃及。如果光这样讲，你根本猜不出来那个到底什么地方。然后是约翰告诉我们说，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耶路撒冷对很多犹太人来讲是圣城，但是对约翰来讲，乃是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的地方。如果是圣城的话，我们的主既然是圣者，既然是神的儿子， 他当然有资格死在耶路撒冷城内，但是呢，你知道耶路撒冷是不能容许任何污秽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垃圾呢一定要倒在城外，一定要倒在这个耶路撒冷南边的新嫩谷，一定要这样做。所以在那里呢有火，在那里呢因为处理卫生处理缘故，所以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主耶稣就用那个来形容火湖，用那个来形容地狱。所以将来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不是在城外有火湖吗？那个火湖就取代了今天大西洋、太平洋等等等等，大概应该就在新耶路撒冷南边，就好像现在新耶路撒冷你到南边去，你看那就是新嫩谷。那么早期的时候，所有不剩的、所有的垃圾通通倒在城外，但是呢，我们的主居然被推到城外，意思就是说你不配是个圣洁的，所以这个圣洁的城居然容纳不下神的儿子，我们的主就这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里不叫做圣城，叫做大城。而且事实上呢，他已经像索多玛、像埃及一样。为什么？因为当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很自然的耶路撒冷竟然变成了阴府的总部。你看见说，我们说全世界这个置于把我们的主置于死地的是耶路撒冷，所以对约翰来讲，他怎么样都不会忘记。本来是圣城，结果我们的主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好了，结果就在这个大城。然后从各民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尸首放在坟墓里。那弟兄姊妹想想看，怎么可能是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能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所以可见一个高科技的缘故，这个时候已经有电视了，所以那个时候可能 CNN 就有一个电台一个电视，就是告诉我们耶路撒冷这个两个见证人的结局就是这里所看见。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你真的读但以理书的话，你知道敌基督呢，他甚至知道怎么用星际大战来兴风作浪的。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些地方我们就晓得，这个到了那个时候，这个一定是科技发展，已经科技可以是发展到极点的。然后下面接着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他们两个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就被提到天上去。这里有一个小问题，不是大问题，那我也问问大家，不知道你们怎么回答。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不可能，这个以利亚是可以，但是不能是摩西，应该呢是摩西跟谁呢？是跟挪亚才对。为什么呢？因为挪亚是被提到空中去，没有经过死，对不对？以诺。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谁呢？就是那个以利亚嘛，升到天上去了。所以他们为什么认为一定要这样解释呢？他们认为不可能是摩西，他们就引圣经里面一句话：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现在如果摩西死过一次，再死一次，那就不对，摩西有两死，你看见吗？所以现在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因为人也有一死，所以他一定要把什么放进去呢？一定要把以挪放进去，但是不可能，你看上下文不可能，那你就一定要 twist， 你要改变。所以读圣经千万不要钻牛角尖，你按字面解释可以，但是我们要问，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那个一死是不是一二三四的一？当然一死没有错啊，人人都有一死，但是一那句话的意思就是每个人都会死，对不对？是那个意思嘛？从前有一个人到他的身体不大好，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去这个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去养病去，然后他就问当地的人，他说：“请你们告诉我，你们这个地方的死亡率怎么样？”那回答是每个人一次。 所以弟兄姊妹，你这就是那个意思，你懂吗？每个人都会死的意思，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死，你要想到你死后到哪里去呢？死后当然有审判。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圣经抓住了，你说因为这个一死是算数的一二三四的一，那么摩西两死就错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真的会钻到牛角尖去。所以读圣经一定要记得，不要跑到牛角尖。那么还有就是，大家一天到晚就想知道谁是两，就这两个这个什么，这两个见证人怎样怎样，那其他都不管了。到底为什么是两个见证人？为什么在这时候出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明白了以后，你知道这两个见证人在整本的启示录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就是因为他们所做的见证。你看整本的启示录从第一章到十一章，就是我们的主怎样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到宝座，然后12章到22章，主要的就是他怎么从宝座到云端，然后最后回到地上。所以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等候主回来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以色列人何尝不是如此？他们等候什么？等候神的荣耀回来。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荣耀是从橄榄山升上去的，也是从橄榄山回来。所以当我们的主从橄榄山升上去的时候，你看谁可以做这个见证？这个见证，这个人，见证人一定跟旧约有点关系才行的。那么然后呢，再跟新约汇聚在一起，我们的主当然是新约，然后呢跟这些汇聚在一起。那么最后要紧是在哪里？要紧就是说云彩把他们遮盖住了。因为对于摩西来，对于彼得来讲，彼得常常做糊涂事，他常常是那天呢，其实你读圣经，那天他大概好像参加祷告聚会一样，就像很多人参加祷告聚会就睡着了，他是睡着，忽然间主显现了，他很兴奋，他总觉得要讲几句场面的话，所以才讲说，哦，我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他，这个完全是糊涂话，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弟兄姊妹，你看你把神的儿子、神的仆人跟神的儿子放在一起，主耶稣第一、第二、第三，你这样做是羞辱了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绝对超越的，所以就被他们遮盖了。所以难怪到了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哎，不管怎么样，城门有12个支派的名字，表示就是旧约的圣徒，但是就是没有摩西跟以利亚，但是又有羔羊和什么，和神的宝座。所以感谢主，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变化山上的故事。那么想想看，约翰自己就是在黑门山上，在橄榄，在这个变化山上，他就是里面一个，他亲眼看见的。所以现在叫他来描写这些，你若把这些都连起来的话，那我觉得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了。好，那么下面呢，按理来讲应该是要第六号，因为这里怎么说呢？第三样灾祸快到了。那么你要想看第三样灾祸，你要想知道第七号的内容，没有了。结果你看见从12章开始就有七个异象。那么讲到15节的时候，这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千禧年就来到，主的脚已经踩在橄榄山上，这是我们的诺曼底登陆了。那现在弟兄姊妹，名副其实的弟兄姊妹，如果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在地上的每一寸的土地都是谁的？都是基督的。那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这奥秘成就了嘛，现在完全成就了，现在大家清楚了。那而且果然我们的主把完全收复回来了，所以然后才开始什么？开始千禧年。等到他把这个工作完成，千禧年最末了的时候，他就把国就交给谁呢？就交给了父神。所以什么叫天国呢？天国就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一直到千禧年末了，那么这个就叫做什么？叫做天国，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国。那么天国呢有两部分，一个是属天的部分，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我们家在天上，在空中，但是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地上。那么这个是千禧年的这个属天的部分。但这里为什么没有讲属天的部分？不注重点不在那里呢？因为七个印解开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所有的列国是他的产业，所有的地级是他的田产，完全都是他的。
所以因揭开七印以后，神的旨意完全成就。所以你看见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撒旦当然就没有地位了。现在不能说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弟兄姊妹，主不是教我们祷告说，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因为是天上的父，所以这个国一定是天国嘛。愿你的名，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等到这一天来到的时候，你看全地就都受缚，本来是沦陷的，现在你看见吗？这不要忘记啊，本来撒旦在空中的嘛，空中把他赶到地上来，现在地上全部光复了，那不是就没有了吗？撒旦就完了。所以说后来最后的结局，撒旦不就是被丢到火湖里面吗？问题就清楚了。很多人就问说，为什么神创造人不赶快把撒旦捏死？如果把他捏死了，就没有我们今天了。弟兄姊妹，我们太简单了，我们把事情简化了。神是创造的神，他如果把受造的撒旦捏死有什么稀奇呢？大人打小孩，大家要说，你看大人打小孩，你本来就该赢他的嘛。所以弟兄姊妹，神不光要彰显他的能力，神更要彰显他的智慧。所以借着教会，要在天上执政掌权的能认识神百般的智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神工作做了这么久，那么现在为什么讲了半天，讲了七个号，就是七个印完了，揭开七个印以后，那么最后呢，你看神登陆，这个诺曼底登陆了，完全法国收回来了，整个地收回来，天也回来了，地也回来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自从人撒旦背叛以后，整个地球有宇宙有一部分是沦陷区，现在是全部光复了。所以弟兄姊妹，主要作王一直到永永远远。那神最后，那最后撒旦是捏死了，一直把他放在火湖里啊，就放在火湖里面。所以这就是撒旦的结局。所以现在你看一讲就直接讲的末了，因为这告一段落了嘛。因为现在你不能再讲下去的话，你又讲了七个碗，太沉重了。所以现在等一要回过头来。所以天使就对约翰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那么就是从十二章开始再说一遍啊。所以我想这一点大家要记得，圣经是这么说的。然后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你看见吗？现在我们的主已经德国降临了，我们现在我们的主可以说已经掌权了。所以呢，你看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了。我盼望大家回去查查你们的原文，这里面伏于地是什么意思？这个24位长老应该在天上，对不对？天上应该是面伏，应该是在神的宝座前。那么这个地会不会就是主所收复的那块地？这个大家可以，我不告诉你们答案，你们自己回去查查圣经，好不好？我们不要每一样都替你解开，就懒惰了嘛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有些问题你好好去，这是个思想，你回去查查看。那么当然要查查原文啦，还要查查这些。你们年轻人呢，我觉得你们有的人喜欢用 iPhone， 这个不要把它当成玩具啊。你叫 iPhone 可以帮助你读圣经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普通拿一本圣经跑来跑去啊，太麻烦了。但如果你 iPhone 这么小的，我这里有个 iPhone， 你看就是这么小啊，所有的圣经都在里面，所有的汇编也都在里面，还有圣经百科全书也在里面。你如果默想与主交通，你默想哪一段不清楚的时候，你把它打开看一看，然后呢，或者你读一读，你可以，你就问这个地是什么，然后你看见里面有一个软体告诉你它希腊原文是什么字，你就点一点那个字，那个地是不是就是那个地。那么弟兄姊妹，你好好的读，你就可以默想，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答案。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许多年轻人就玩一玩就完了。那这不是我自己买来玩的，这是我的孩子们是父亲节送给我的礼物，所以我很高兴。那么我从来不知道说你今天可以借着 iPhone 可以与主交通的，所以我很想讲一篇道，就怎样用 iPhone 来与主交通。但是我怕会绊倒很多很多的人，我在聚会里面都不大敢用这个来看圣经，因为有人以为我在玩游戏，不是的。 所以不要忘记，所有科技最好的产品都应该为了主来用。所以我劝年轻弟兄姊妹，我这里丢一个问题，很简单。那么面伏于地，这个地是普通的吗？或者只是，或者本来没原文没有地，就是匍匐的意思。你给个答案，到底这个地是不是天地这个地啊？那么然后你再问到底是什么意思。好，这是我给弟兄姊妹的建议。那么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那么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我们感谢你？因为背叛的天使是天使界里面发生了大的背叛，不是吗？因为这个缘故，整个的宇宙就不像个宇宙了。本来宇宙是和谐的，所以连这些天使里面的做长老的都说，我们感谢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了，因为在灵界有了个大的背叛，那么当然神没有一下子把他捏死。如果神把他捏死的话，其他的天使会不服气的。你是创造者，你把受造者把他捏死，你根本不费吹灰之力，没有什么稀奇。但等到神创造了人，用另外一个受造主来对付这个受造主，然后亚当失败了，结果主用血买回来的教会，结果教会与神站在一边，和他一同掌权，结果一块一块的地就拿回来了。弟兄姊妹，现在天使没有话说了，借着教会，这个天使就明白什么？就明白神百般的智慧。现在他们要说，主啊，全能者啊，他真是全能者。我们是谁？我们代表所有的天使界，所有的执政掌权的，我们要说一声谢谢，我们感谢你。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动人的一件事，你看见吗？这是属天界要发生，你要知道到这个时候到底这个宇宙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整个的天清理出来了，整个的地也清理出来，天清理出来了，我们的主就可以回来了。否则的话，我们的主回来要经过敌人大本营的，明白吗？现在可以回来了。那不止如此，等到主回来了，你看见世上的国就成我主基督的国。那么好了，连天使的长老们就说，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奖赏的时候，赏赐的时候到了。所以千禧年就是我们得赏赐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有的人神要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吃，有的人可以免去第二次死的害，有的人他可以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不再出去了，有的人神赐给一块白石，神又赐给了隐藏的玛拿。其实我说有的人就不一，这个是指有的人，但是最要紧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主应许我们，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就要和他一同作王。凡得胜的，我们要与主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就好像他得了胜。那么这几章就告诉你他怎么得胜的，所以呢我们要得胜。但是我再说听，你读到这里，你讲到这里都很客观，你都不容易进去。一直到十二章以后，感谢主，不止复习了，然后你看见跟我们都很有关系了，而且你都可以经历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看见不光是约翰的口是甜的，等到你明白了以后，你把这个信息再传出去的时候，你的口也是甜的。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得奖赏的时候到了。所以不要斤斤计较，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我们被欺负；有的时候啊，我们受了为难，我们受了冤屈。不要忘记，我们的理是在耶和华那里。今天呢，我们的魂受了伤了，我们情感受了伤，我们意志受了伤，人家强迫我们一定要走一里路，我们就跟陪他走两里路，我们受了伤了。然后人家打我们的右脸，我们一个脸，我们转过另外一个脸，我们受了羞辱了。但是呢，因着主告诉我们是要转过第二个脸，我们的敌人没有叫我们转第二个脸，我们敌人高兴得不得了，这个人终于被我修理了。但是呢，我是谁叫我们转过来？是主叫我们转过来。如果你不转过来，你没有得罪你的仇敌，你得罪我们的主。所以想想看，你因着这样，你学了这么多的功课，那我们要问个问题，问个问题什么？那么好了，如果这个打你是弟兄怎么办？有啊，这不是不可能啊。
你知道尼托森纽写了一本写了他一生的经历，他说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打出最重的拳头，谁都凶凶。我曾庇护向主庇客，然后这个向主唱诗，知道你心最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如果你真的经过教会的话，你就看见人的肉体何等的可怕。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忍受，如果马路上随便一个什么人打你个巴掌你可以接受，如果你的弟兄你的姊妹伤了你的心，别人歪了你都可以，别人骗你都可以，你的弟兄居然能骗你，弟兄姊妹，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主没有告诉我们打我们这个脸的是什么人，没有，很可能就是弟兄，也不一定啊，很难说的。但这个时候你要不要转过脸去？有的人说不行啊，我们要爱弟兄，我们要告诉他错了，他不可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等一等，你忍耐一下。为什么？如果教会只是教会的话，你失败了，你吃亏了。但是不只是教会，教会背后还有个国度。为什么有国度？国度就是讲公义的地方，明白吗？很多地方你在教会里面学功课好像不讲理一样，不讲理的顺服，那弟兄姊妹，公义在哪里？是不是今天长老叫我们把凳子就翻了什么样，就好像希特勒叫那个德国军队一样，你这个海里面你就往下走。那么弟兄姊妹，教会是这样的吗？所以有一件事你要记得，弟兄姊妹，不错，今天如果你学功课是不讲理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讲理？不讲理难道表示神不公义吗？没有，神要表现他公义的地方是什么时候表现的？在天国，在千禧年就表现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占别人的便宜的是最吃亏的，最吃亏的人是最便宜的，最占便宜的。所以若为主的缘故失丧魂，到了那一天要得着魂。凡是今天得了便宜的弟兄姊妹，那一天要失丧魂。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国度乃是我们的安慰，国度也是我们的鼓舞。否则当你被欺负的时候，当你受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吞不下那口气，你怎么样都不可以转过那个人，你一定要跟他争，跟他吵，千万不要争，收刀如敲马。今天你要学一个功课，那个功课你是吃了亏了，没有错，你受了伤了，你也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你也没有回他一拳，你也没有给瞪他一眼，你连瞪都没有。有的时候你瞪他一眼，你回他一拳，你里面不平安，你就是回去忍耐，你还是不平安，一直等到你转过第二个脸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是刚强的还是软弱的？这个像狮子一样，像小狮子一样，是个最刚强的人。但是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公义在哪里？这个弟兄受了那么多的苦，那个弟兄就这样得了100万、200万、1000万，通通是他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没有国度的话，那就是被爱了。但是感谢主，国度是个最大的安慰。到了那个时候，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就到了。所以但愿主安慰我们弟兄姊妹。今天你走在这条路上，不知道有多少的眼泪，不知道有多少的委屈，但愿主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像基督徒一样，你有一个灵是羔羊的灵，不要争，不要你知道你尼托森纽年轻的时候，他就是和年轻人在一争嘛，都侍奉主啊，然后就是奉献的，就是到底谁该受尽谁不该受尽。后来有一天何时文就告诉他说，你怎么到现在还是一个与人相争的人，你这样做像不像羔羊？你的灵是不是羔羊的灵？你都争对了，你都争赢了，你弄得面红耳赤，真理绝对站在你这一边，你的弟兄被你打倒了，你快乐吗？所以弟兄怎么让我们记得，那个灵乃是羔羊的灵，羔羊的灵当然吃亏的，怎么不是吃亏的？被钉十字架怎么不吃亏呢？所以世界上人说这是愚昧，这是软弱，但是这正是十字架，定十字架基督最刚强最有智慧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你说如果这样的话，世界有没有公义，有没有道理呢？有，你忍耐吧，感谢主，等到千禧年来到的时候，凡为着主失去一切，他要得着一切。所以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最穷的人是最富有。
所以不要斤斤计较，有的时候为了一万、一千万、两千万，我们的灵魂就卖掉了，基督就可以不做了。为什么今天教会软弱，教会失败？我们不讲国度，我们也不讲主回来，大家都平安得很。你十字架怎么背呀？你今天这个气怎么蹲得下去呀？所以感谢主，不只有患难，还有国度。因着有国度，所以有忍耐。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面一同有份。我虽然被充军到巴摩海岛，我对罗马帝国没有恨，但是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神，神在国度里面，你看见了公义一定会得到伸展。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你真的好像相信耶利米所说的，到了七十年以后，以色列人我大要回来，你肯不肯买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只有耶利米配展开那个书卷，难怪只有羔羊配展开那个书卷。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定的时间，你想想看，主耶稣定的时间，他说我是没有罪的，我为什么要呼天唤地？我为什么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十字架对主来讲是最不公平的，为什么？因为十字架乃是罗马最残忍的刑罚，所有挂在十字架上的都是罪犯。曾经有一度，大概3000个十字架从一个地方叫拿普勒斯到那个附近，一直到罗马，3000个十字架都是罪人挂在上面的。所以十字架是羞耻。为什么我们的主与罪人同挂的时候，为什么两旁是他与犯罪，为什么他与罪犯列同列，两边都是强盗，这是情何以堪？他是绝对圣洁的一个人。十字架乃是告诉我们说，明明他没有罪的，结果好像罪人一样。有没有一个委屈比那个委屈更大？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我们的主愿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羔羊刚刚被杀，升到天上，难怪他是配展开书卷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基督的忍耐？基督的忍耐就是我们的主，他本来是不死的，结果3天3夜要被死拘禁。你看这是情何以堪？但是感谢主，到了3天以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要替自己表白，但是我们的主是借着死而复活，然后升到天上来表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是我们完全得着表白的时候。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但愿主恩待我们。十字架的原则是默默无声的原则。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受了许多的误会，他默默无声，他没有为自己表白。他知道说，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他真的从手里拿过那个书卷的时候，全宇宙都知道，神把他升为至高，给他一个超万民之上的名，现在给他的地契，他应该享有，他应该，这完全是他的。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时候，是神完全表白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呢，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得到赏赐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些的话，我们就能够真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不要和主斤斤计较，这样的生命自自然然的我们就长大了。我想这样我们就结束了这一章的圣经，也就结束了前面的11章。当然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没有每一节都讲，每一点都讲，我想这一次我们就是点到为止。我觉得在几次的交通里面呢，我这一次是讲的比较多，比较深一点，也比较满丰满一点，因为这个对象不一样。我说我们知道在温哥华是一个对象，在台北是一个对象，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我讲的快了一点，像机关枪一样，也许有人听都没听见。所以我劝大家一定要，最好一定要这个有，最好把录音，把这个 MP3 或者录音再听一遍，我觉得这个对大家呢才有帮助。那另一面，我希望弟兄姊妹， 我没有点到的，你自己可以看一看，然后你自己先应该大体上你有了概念，你再来读，应该就不是很困难了。好，那么下礼拜五我们要第二个梯次，我们要再从十二章开始。那我希望弟兄姊妹，我请求你们真的如果可能的话，把这十二章多读几遍。好不好？这样的话，你很快的，你不要去翻圣经，你大概就知道我在讲些什么。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确对你的教会发声。主啊，我们为着教会，为着香港和这个香港附近的所有你的儿女，我们在你向你祷告，我们求你这一次你真的做复兴的工作。虽然启示录好像是一本知识的书，好像是让我们明白的书，主啊，但愿这一卷书能带进复兴来，带进莫大的复兴，将教会能够醒过来，愿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主啊，但愿你回来的时候，你真的能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主啊，我们也求你羞辱归给你的仇敌，祝福归给你的儿女。特别我们要散去，你与我们众人同去，我们要散回到不同的地方，主啊，你但愿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礼拜五下个梯次，求你再次带我们回来。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蒙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